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美两党议员提法案，替阿富汗人成为永久公民开路。美副国务卿指，中共将会持续对台施压，危机未解除。美国将会援助$89,000,000协助乌克兰拆除俄军地雷。乌克兰核电公司表示，俄罗斯想连结最大核电厂到克里米亚。美国税局计划请87,000执法员工，引发争议。约翰逊获威斯康辛州国会参议员党内提名。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国会两党议员星期二宣布，他们将会在两院推出一项跨党派法案，目的是为成千上万撤离到美国处于暂时移民身份的阿富汗人建立一条成为美国公民的途径。这项法案同时亦都扩大特殊移民签证的申请资格，除了原本提供给为美国政府工作的阿富汗人之外，亦都扩大到同美军一起作战的突击队员和空军人员，和在特别反恐部队服务的女性。众议院法案共同发起人民主党籍议员布鲁姆诺尔和共和党籍的迈耶在声明中说，我们必须遵守承诺，提供安全合法的避难所给那些曾经甘愿冒生命危险去支持美国在阿富汗任务的人。另一方面，包括共和党籍参议员格雷厄姆在内等三名共和党议员，亦都加入多数民主党人，在两党势均力敌的参议院里面推出一项同阿富汗调整法案相同版本的法案，并且准许阿富汗人提交额外的备审资料来申请永久合法身份。鉴于中共当局目前仍然持续在台湾周围军事演习，正在在澳洲访问的美国副国务卿谢尔曼提到，中国内部正在经历一场艰难时刻。他认为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持续对台湾施压，因此台海危机仲未解除。谢尔曼提到，习近平将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第20次全国代表大会，我们认为会在10月份召开。据谢尔曼接受《悉尼晨风报》和《世纪报》访问的时候强调，北京并没有成功封锁台湾。他表示，我不认为我们全面面临禁运的状态，虽然他们阻挡出入口台湾的一些商品，但是还未切断所有渠道，因为他们也都需要这段关系，那对双方经济都很重要。谢尔曼指出，包括七大工业国集团、东南亚国家联盟和根据美日澳发表的三方声明，各国政府都呼吁北京停止军事演习。他强调世界正在发声，因此他希望中共当局和习近平都可以了解到，国际社会不会觉得升级紧张局势是一个什么好的举动。根据国务院星期二宣布，华盛顿将会提供$89,000,000给乌克兰，用来拆除俄罗斯军队布置的地雷。基辅当局先前估计，俄军已经在乌克兰多达1,600,000公顷的土地布置了地雷，这笔经费将会资助100个拆除地雷小组，以及提供更多训练给乌克兰人从事这种危险工作。国务院在声明中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展开非法无理的进一步侵略，已经在乌克兰大片土地上布置地雷、未爆弹药和简单的爆炸装置。这些爆炸性危险品令人难以进入肥沃的农田，延误重建工作，亦都妨碍流离失所的民众返回家园，并且持续导致无辜的乌克兰平民百姓被杀害。官员仲表示，俄罗斯军队撤离之前设置的简单地雷，隐藏在粮食设施、车厢、洗衣机、门口、医院、病床，甚至在战斗死亡的尸体上面。这些官员举例，在基辅西边有几百名平民被俄军屠杀的布查镇，一个家庭在10岁大的女的钢琴里面发现一枚炸弹。根据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星期二警告，占领乌克兰东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俄罗斯部队正准备将电厂连接到俄罗斯2014年吞并的克里米亚电网，此举将会令这座核电厂受到破坏。扎波罗热核电厂是欧洲最大的核电厂， 在俄罗斯今年2月底入侵乌克兰的初期就被俄军占领到现在。乌克兰国家核电公司负责人柯廷在接受乌克兰电视台访问的时候说，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俄军正执行俄罗斯国营核子企业的计划，目的是将这座发电厂连接到克里米亚电网。如果要这样做的话，首先就必须要破坏电厂连接到乌克兰能源系统的电源线。他指出，由8月7号到9号，俄军已经破坏了3条电源线，目前这座发电厂只是靠一条生产线运作，这相当危险。柯廷警告说，当最后一条生产线切断连接的时候，核电厂将会由柴油发电机供电，届时一切都取决于这些发电机的可靠程度和燃料的库存。随着民主党推动的新支出法案已经接近众议院投票，其中一项颇具争议的条款就是对国家税务局增加8亿美元拨款，并且新招聘87000名税务人员的消息，已经引发了关注该机构将会针对哪个增加税务审计的问题。据税务局局长雷格体在最近给参议院的一封信强调，这些新增的资源绝对不是为了增加对小企业或者中等收入美国人的审计，而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预测，由2022年到2031年，这一项拨款投资将会带来2037亿美元的新税收。德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布雷迪星期二在 CNBC 的 Squawk Box 节目上对该问题表示，我们最大的担心是这些审计的负担将会落在那些通常在沃尔玛购物的人士身上，税务局加强执法可能会影响到普通的美国人。据多家媒体预测，现任威斯康辛州国会参议员约翰逊将会在星期二的初选赢得共和党提名，并且在11月面对民主党的挑战者副州长巴恩斯。在目前的初选，威斯康辛州是最受关注的州份之一，川普曾经在2016年以微弱的优势赢得了威斯康辛州，但是之后拜登2022年又在该州胜出，而共和党的约翰逊和民主党巴恩斯之间的竞争将会是2022年最被密切关注的选战。民主党将这场选举视为反转共和党参议院席位的机会，并且已经成为他们的首要目标之一。他们同时亦都在威斯康辛州投入大量的资源，急于将这位强硬的共和党人赶落台。之前民主党在该州党内的初选一度陷入混战，但是最近几个星期发生变化，四名热门候选人之中的三个人停止竞选活动，转而支持副州长巴恩斯，而共和党的约翰逊就是寻求连任第三个任期。而另一方面，共和党的州长提名人选情亦都相当胶着。据 CNN 预测，川普支持的米歇尔斯能够获得党内州长提名。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礼拜二上午会见了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进行了短暂的会谈。美联社说，双方就俄乌战争交换了看法，没有掩盖分歧。布林肯礼拜一在比勒陀利亚和南非国际关系与合作部长潘多尔共同见记者的时候，对北京上个礼拜宣布终止与华盛顿一系列的合作渠道表示关切。他特别提到，中国停止与美国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合作对非洲国家的影响尤其大。布林肯正在非洲地区推进拜登政府新制定的美国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战略，谋求与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一起应对气候变化、贸易、卫生和粮食供应不足等问题。他说，美国不要求非洲国家在美国和中国之间选边站。南非的潘多尔部长在记者会上证实，布林肯国务卿没有要求南非这样做。布林肯8月7号抵达南非最大的城市约翰内斯堡，在南非停留两日半，这是他为期一个礼拜的非洲之旅的第一站，之后还将访问刚果和卢旺达。 美国非洲司令部九号新官上任，由今个月啱啱晋升嘅海军陆战队上将兰利出任非洲司令部司令。美国非洲司令部是位于德国斯图加特的总部举行交接仪式。新任司令将由海军陆战队上将兰利接任。卸任司令陆军上将汤森在仪式上示警话，美国承担不起忽视非洲。非洲大陆充满潜力亦充满挑战，目前正处于一个历史的交叉路口。汤森仲就在非洲那些无人治理地带猖獗发展的恐怖组织发出警告。主持仪式的国防部长奥斯丁表示，在美国目前受到的各项紧迫威胁中，非洲位于最前线。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努力加速他们对非洲的控制权。奥斯丁指出，中共正在非洲扩大他的军事足迹，找机会在非洲建立基地，破坏美国和非洲人民、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奥斯丁亦提到，俄罗斯正在兜售廉价武器并支持雇佣军。这个提醒大家，莫斯科意图散播混乱并威胁国际秩序。这个危害远超普京对乌克兰的入侵行为。在美国联邦参议院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同意芬兰和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拜登总统9号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文件。这个是美国批准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最后一步。参议院3号以95票同意、1票反对通过支持正式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北约的文件，轻易超越参议院通过此案所需要的2/3多数的67票。北约30个盟邦上个月签署芬兰和瑞典加入议定书，令到两国在成员同意下加入这个以美国为首的核武军事联盟。芬兰和瑞典将能够参与北约会议并获得更多的情报资讯，但未纳入北约第五条款保护。第五条款明定对一成员国发动攻击等同对全体成员国发动攻击。加入北约需要获得所有30个成员国国会批准才可以获得北约条款的保护。虽然加拿大、德国和意大利等一些北约盟国已经批准，但是整个批准程序恐怕需要一年的时间。韩国和美国将开始启动联合演习。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韩美两军在8月16号起将实施为期4日的危机管理演习。这个演习为假设韩半岛出现战争等危机迹象的情况，韩美熟练掌握以政治、外交手段予以应对的步骤。报道指出，在危机管理演习结束之后，两军亦将从22号起启动月之自由护盾联合演习。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分别是5日和4日。今次联合演习将由韩军四星军衔将军负责指挥未来联军司令部，评估移交作战指挥权所需的全面作战能力。据指，今次联合演习将同韩国自2019年来另行实施的月之演习合并，为提升总体作战执行能力。韩国国防部亦将在今次演习中假设国际纠纷、基础设施安全威胁等各种模拟场景，包括拆除核电站简易爆炸装置、应对半导体工厂火灾及银行系统瘫痪等。另外，两军亦将假设机场遭到恐袭、民间和军用设施遭无人机袭击、公众聚集设施重建的情况等进行演习。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米克斯9号表示，议长佩洛西率团访问台湾和以往的国会代表团出访并无区别，想要改变现状的只有北京一方。米克斯还说，中共连日来的军事动作主要目的是要恐吓，他预计北京的军事动作未来将日益频繁。中共国务院国台办和新闻办10号发表《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重申不会放弃对台动武，扬言要除去民进党当局并抨击美国图谋以台制华。 上个礼拜，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引发北京的强烈反弹。中共军队随后一连几日在贴近台湾的四周举行实战化演习。美国坚称佩洛西此行并未改变一中政策，北京毫无理由采取过激行动。台湾陆委会较早前说，两岸距离已经渐行渐远，这个完全是中共决策当局错误政策及误判形势所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台湾人不希望同中国大陆统一，并希望台海关系保持现状。拜登总统连续两日对 COVID-19 检测呈阳性，7号结束第二度隔离。不过他9号在白宫签署芯片法案的时候仍然不时有轻咳，演讲过程当中还用纸巾抹鼻涕，引发关注。79岁的拜登7月21号确诊，连续服用5日辉瑞口服药 Paxlovid 之后26号检测转阴性，结束5日的隔离，不过出现反弹现象，筛检呈阴性4日之后在30号再次转阳。在接连检测呈阳性近一个礼拜之后，8月7号检测连续第二日呈阴性，得以解除隔离。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指出，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后遗症。他说拜登在确诊前就患有鼻炎，他有用吸入器，偶尔会用。美国有越来越多个案显示病患在连续5日服用 Paxlovid 之后发烧等症状消失，采检疫情阴性，但是结束疗程没几日，症状又会卷土重来，再次由阴转阳。目前研究人员正进一步了解是否需要加重剂量或延长疗程。